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很感谢上帝，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将圣经来到去研读。我真的很希望在神的话语里面帮你在灵里面成长，叫你完全明白。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是充满盼望。如果你过去未认识基督的，我真的希望这个时候你已经早已接受基督。如果你仍然仲有疑问的，赶快去找你身边的基督徒向他查问。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和我查询的，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写信将你的问题告诉我，我是很想去回答你的问题和为你祈祷的。在今天我们继续去查考神的话语，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祈祷。神啊，在这个时候恳求你藉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赐我们力量去明白，去遵行你的话语。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由上个节目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了。讲到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叫做千禧年的时代要出现。世界上面要经历过大灾难，耶稣基督他要在天上面降临在人间，停止了世界所有一切的灾劫。这个时候世上就有一千年和平的世代，撒旦就会被捆锁了。如果撒旦不被捆锁，世界不会有和平，只有基督才可以将撒旦捆锁。所以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撒旦捆锁，世界就会出现一个千年的和平。不过为什么这里讲到一千年呢？因为是圣经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要告诉我们知的。这个可以说是圣经末世里面其中一个我们到今天都不能够全数了解的安排。大灾难的时候有敌基督和有假先知，这两个早已经被扔落流亡的火湖了。但是为什么撒旦要传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够全数的了解，不过总有上帝的美意。当希年的时候，旧约的圣徒和在大灾难时间为主殉道的人，他们都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而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人，包括以色列民众和其他列国的民众，会用着他们自然的肉身进入这个希年的国度。在这个希年的国度里面，他们继续好像平时那样生活的。至于教会的信徒就不同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得赎，身体已经改变，被提于空中，所以我们应该是住在新的耶路撒冷。而那时候的信徒，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可以穿梭于新天新地和旧的耶路撒冷，即是说信徒那时候已经可以在宇宙之间来回而行，这个是快乐而美好的。但你未必同意我这样看法，但是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知道，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永永远远与神同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关乎到末后的事是将来要发生的，就算将来不是好像我这样想的出现，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我可以永永远远与神同在，这个才是最重要。今天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决定，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个这么大的福分。我今天接受了基督，如果将来真的好像我自己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生活，我一定可以享受，因为我已经得到基督了。今天我认识了基督，如果我估错了将来要怎样生活的都不要紧，因为我知道在神里面一定是最美最好。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也都一样是得到满足。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明不明白我们自己怎样得救。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会由第七节开始看完这一章的经文的。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到由第七节就看到去第九节的经文先。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七节至到第九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就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国，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 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虽然成本的启示录所讲及的都是关乎末世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章里面，特别是第二十章所记载，是讲及到撒旦和人怎样串谋起来要向神作出反抗。千禧年对人类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梦想的生活境况，只可惜在这个理想的生活境况下面，到最后的阶段竟然还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撒旦一旦被释放出来，竟然有很多的人就会在基督的带领和管治下面变了心，他们变节，他们竟然走去跟回魔鬼。人怎样跟魔鬼，今天我们不知道，要明白在千禧年的时代，人继续好像今天这样生活的，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出世，世上可能会经历另外一次人口的不断的扩展，因为基督的带领，所以世界上面是没有疾病，亦都没有任何的罪恶，罪不会咒诅住大地，所以世界是生活得相当之优美，可能粮食很充足，人人都温饱，生活又愉快。不过呢，好奇怪，人的内心里面呢，似乎并未因为基督直接掌权呢就完全改变。只要一到有时机，有很多人就想去违背神，他们竟然转去跟随魔鬼撒旦。这种真是叫我们今天的人没办法去理解的。为什么已经基督为主为王，还有这些境况？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够按照圣经去明白这件事。不过这个的叛乱要在千禧年之后才发生，从这点我们更加肯定人心的可怕是我们今天难于揣测。先知耶利米其实他早已经洞察这个世情，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他曾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确实的，你和我根本上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几咁诡诈，我们是没有办法叫自己能够完全脱离自己旧性情，亦都可以说我们的旧性情是绝对不可能完全屈服在神下面。一有机会，我们就想肆意的去作出破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那里讲，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纵使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生活在一个绝对的理想之中，但是人呢并不是完全的信服，也有机会他们竟然都要背叛，他们背叛基督。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撒旦一受搅扰的时候，四上的列国就会受他的迷惑，竟然背叛起神来。而这里讲的背叛竟然是有哥格和马国参与。很多的人就认为，哦，这里讲到哥格马国应该就是指到以西结书第三十八和三十九章相同的哥格和马国。其实他们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绝对不可能是一样，无论在时间在地点上面都是不相同的事。所以我认为这里所讲的哥格马国除了名字相同之外，完全是不同的。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第三十八、三十九章所预言哥格马国是从北方向南而入侵的，北方的军队开始进攻圣地，就破坏了敌基督所立的和约，于是敌基督亦都借势在这个世界里面出现各种的逼迫，大灾难就临到这个世上。可能当时候北方的哥格马国所发出的军队被在大灾难期间的人留下了极度深刻的印象，就算一千年之后当人类再次背叛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回一千年以前不是有这种叛乱，现在都一样，所以仍然用了就是哥格马国这个统称。类似的事在人类历史里面是经常有出现的，譬如在上个世纪当第一次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很多国家牵连，但是实际上不是全球发生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们就称它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有很多个国家都牵连，破坏很大。今天人见到很多的战争就恐慌，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就以欧洲民族和亚洲民族的紧张来讲，在古代由于蒙古的王朝去进攻欧洲，所以对于东方的民族就称为王祸， 而今日当亚洲抬头嘅时候，欧洲民众佢哋又再次用呢个词去形容东方嘅兴起。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将以西结书第38、39章所讲到哥格马国嘅联盟同启示录嘅第20章第8节哥格马国咧，系混埋一齐嚟睇。名字一样，但系系两个唔同嘅战役嚟嘅。启示录第20章所讲到嘅系撒旦最后嘅背叛。不过意义上面都系相近嘅，就系人要敌挡神。去到第9节嘅时候就形容，当呢啲人佢背叛，要去进攻圣徒嘅营地同埋蒙爱城嘅时候，有火喺天上面降落嚟，将佢哋全数毁灭。我哋睇就好似有核子战争爆发一样，但系佢真正嘅含义，我认为应该系指到上帝用自然嘅灵力去摧毁佢哋，就好似以西结书所预言以前嘅哥格马国，佢哋被上帝毁去，照样呢度。第二次亦都有相同嘅事，就系上帝自己执行毁灭啊！这个最后嘅叛变系完全徒劳无功嘅，亦都可以话系人类最后嘅叛逆。这个叛逆亦都带出咗最后嘅审判。喺第10节里边，圣经系咁话：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句说话是相当之严肃的说话，对于我们神儿女来讲，却是一个如释重任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永恒的公义已经出现，永恒的判决已经带出了。圣经其实很少提到地狱，甚至天堂也很少讲的。不过有几件事就将天堂地狱向我们去表明，叫我们要小心。首先我们要明白，撒旦今天不在地狱里面，撒旦今日是在空中作为一个掌权的首领，他控制住这个世界，只不过上帝仍然限制他，仍然到大灾难期间，神就不限制他，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撒旦不是最先被扔落地狱里面的，因为在希年开始的时候，兽和假先知已经扔了下去了，不过魔鬼就扔了无底坑，要等到1000年之后再出来搅扰世界。还有地狱通常被形容为硫磺的火湖。施洗约翰他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7节的记述里面就讲过这样的说话，他说毒蛇的族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1节里面又说，王右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马太福音第8章第12节又讲，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那里必要哭号切齿了。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42节话，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哭号切齿了。咁喺马可福音第9章第48节又讲，佢话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用火正系象征住地狱最恰当嘅形容。但系佢唔足以去描述当时人类所处喺地狱之中失丧嘅境况，因为呢个失丧系永永远远与神隔绝。这种可悲情景甚至用地狱火都难以形容。地狱确实是一个地方，它亦都一个状态，是一个令人感到害怕和感到痛苦的地点。人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就一定要落在这个光景里面。但是如果因着耶稣，圣经应许我们就不需要去这个境况之中。所以今天你和我仍然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有机会改变。尽快呢，现在就来到改变好不好啊？跟住，我哋又睇一睇喺第11至到第15节嘅经文话：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最后神的审判是一个白色宝座的审判。所以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好多人都误会这个白色宝座就作为好像一般的审判，其实这里所讲到的是指所有失丧的人，他们都要复活，他们都要受审。所有已经得救的人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这里所讲的是第二次的复活，是那些失丧的人。他们复活是要在公义的主面前，为着自己一切所行的受到公平的判决。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是牧师，你现在不需要跟我说很多未来的事，我自己深深相信上帝很公平很公义的，所以呢将来我一定可以在他面前，而他一定会给机会我，叫我自己将我在世所讲的或者所做的一切向他陈明出来，等他来到厘定的。那我就告诉他，我说朋友，你说得很对，神确实是公平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会让你去惩教你一生里面所有的行为。但是那个时候只不过你是落在审判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得救是因为自己有好的行为，人不可以靠行为，你都是不能够靠自己行为而得救。当你站在公义的主他的荣光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一切以为好的行为其实是完全不值得提的，到那时候你就危险了。我们给个例子，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小朋友，他们拿着食物吃到其实挺污糟的，他见到自己的妈妈或者自己的祖母，他很喜欢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给他妈妈或者祖母说你吃啊。其实那些食物我们看见就不想再吃了，但是妈妈或者祖母会怎样，会摸下他乖乖了，会微笑的拍下他。到审判的时候，我告诉你，未得救的人没错，他们需要向神去惩教他们行为上的一切，但是当时审判的主绝对不会好像一个慈祥的祖母拍个膊头，你乖你乖，你都做得挺好，不错，不会的。他们曾经在世上拒绝了神，不相信神，所以当他们受审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就会破例被拯救。所以这一件是一件非常之严重非常之严肃的事，人类包括你和我在内确实是需要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才可以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因为这位救主要赐给我们穿戴一件义袍，这个义袍按照圣经讲就是基督的义。因为如果没有救主，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义，我们就是一个失丧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我们的罪是绝对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我们在罪里面所行的一切无论多好都是有瑕疵，上帝不接受有瑕疵，最后我们就只是落在沉沦里面，这个是多恐怖的后果呢？我们通常都喜欢跟别人来做比较，我们会说啊，我跟隔壁那个张先生都挺好啊，张先生好人我都不错、啊、没错，他是一个好人，但我想请问你是不是真的完全的明白认识张先生呢？到底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少隐藏的地方、啊、或者有些事根本上不见得光，只不过你不知道。反过来说，可能张先生真的很好的，但是你呢？你自己内心里面有多少事是收起身的？你真的可以跟这个张先生比吗？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要知道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东西都要被供出来，再没有任何隐藏的地方，耶稣基督就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最后的结果是如何。这个就是白色宝座，白色宝座就是圣洁的，是可畏的。天地对于这个宝座都有一个相同的反应，就是要去逃避，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一位经学家他写到启示录的注释的时候，他就说了，讲到天地的逃避最容易解释的方法，就是因为天地都要被毁去。天地被毁是因为这个天地残缺不全，曾经被罪玷污，所以神要用新天新地来代替。在第二十一章里面就讲及到这些事， 约翰到嗰阵时候会睇到一个新天新地，取代咗原有嘅一切，亦都即系话俾我哋知，神佢要将所有有瑕疵嘅全部去取替。请问你自己如果喺嗰个境况里边冇神嘅义，冇基督嘅义，你会点样？圣经话俾我哋知，好简单嘅答案就系、是、你都唔能够喺神面前站立，你都要逃避，永远嘅离开上帝系最可悲嘅。喺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2节同埋26至29节嘅经文咧，咁样话俾我哋知。22节话：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26至29节话：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犯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里是讲到上帝他自己要去审判。我们要知道，神他在世上有很多的工作，那到底我们最具体话神的工作是什么呢？约翰就给了个答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6章29节那里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作，即是说行善的就是那些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会复活得生，而这个复活是第一次的复活。但是那些作恶的，即是不信差神而来那些，他们都要复活，不过复活是被定罪，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跟着我们再留意一下，在第20章12至13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审判是绝对的公平，耶稣基督他拥有了我们一切的记录。你试想一下，当你面对着自己平生所有的记录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就绝对不可以。我知道我自己做错几多的事，但是我感谢神，因着他的恩典，按照以弗所书2章8至9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得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你看看这里所记载那些死人，是指到那些失丧的人，就是那些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面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归向神，所以他们就得不到神的生命。于是在神那里有了记录，神就记录着我们人生的一切言行思想。试着问一下，如果你是得救的，你是不需要面对这个的审判，因为你的行为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那个审判只是要叫我们得到赏赐。我们可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是要在神施恩的座前，特别是信徒，因为已经蒙爱只是得到奖赏，而白色宝座那个是审判着一些失丧的人，就是从来都不愿意接受主的人。这些人包括什么呢？海里面交出其中的死人，很多人葬身于海洋，所以他们都要复活受审，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即是说历世历代已经死的人都全数要出来接受这个审判。在第14、15节里面又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所讲到的阴间并不是指到地狱。按照圣经告诉我们，阴间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呢是那些信了主的人死了之后所去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福乐，我们称它做乐园。 而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受痛苦的地方，就是失丧的人死了之后要去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们大概就可以掌握了。在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乐园的地方，当基督他要回来的时候，就早已经带了这些人复活升天了，所以那个地方呢，当第二次复活的时候已经空了，再没有任何死人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就说了，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基督他要做两件事情，他要赐恩给我们在地上的人，他亦都要将那些死了的，就是旧约里面的圣徒，在乐园里面带出来，将他们带到去天上。所以当白色审判的时候，乐园的地方已经空无一人，剩下来的就是在受苦的地方。结果受苦的死人就要交出来，他们就要在宝座的面前，他们要面对审判，他们都是失丧的，他们都是不得救的，所以最后他们就要被扔到火湖里面。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死了。耶稣就称那个地方叫做外面的黑暗，即是永永远远与神隔绝。这个就是死亡的意思，死亡就是同神永远的分隔。经文里面更加说，死亡和阴间最后都要扔到地狱里面，即是说再没有任何的死，所有一切违背上帝的已经被处理。弟兄姊妹，上帝要处理一切是对我们有害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不好好地接受呢？如果你在这些事上面是有任何疑问的，写信和我分享，我正在等你的来信的。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